二，村落的景观。村落景观层次丰富，构景形式多样，有八景、十景，甚至十二景、十四景，还有水口园林、点景建筑及整体构景等。除了体现宗族观念和宗教意识等思想理念，特别强调营造可居可游的理想生活环境，是典型的以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人居空间。徽州村落的水口园林，除了原本的景观意象，还表达了全村同在画中居的文化意象。明清村落主要沿用传统的八景构景手法，八景始终以乡村田园风光为主题，与村落及其相邻空间的水塘、河道、农田和种植林区相连，共同构成具有风水导向及交通运输、生产生活、防火防灾、社会交往等现实功能为一体的村落景观。徽州绩溪县看头村是一个运用八景构景手法营造村落景观的典型代表。许氏宗谱记载，许氏一世秦来公，喜建州云山拱秀，山水盈栏，八景四环，三平分列。大明洪武二年，由云山大桥头迁而居之，遂为建州始祖。基于对村落山水环境的向往，许氏一族在看头建村，沿溪依山而建房舍。村内有建州八景，平开锦帐，赠风玉秀，石室清虚，逢石作湖，言存仙迹，周永金鱼，鸾回天马，玉泉名配。涉县城坎村，山水缭绕，风景中和，遂住室居焉。城坎八景也久负盛名，永兴甘泉，朱村曙光，灵金灯线，众峰凝翠，李池鱼化，道院先生，天都雪霁，山寺小钟。祁门县竹口村的锦城十四景，天马引泉，金鱼戏浪，鱼骨暖烟，罗星拱极，佛岭斜阳，水环玉带，伊川霁雪，葛潭夜月，主堤新柳，教场古迹，楼至金华，饭店迎辉，尖峰小日，荷塘醉影。福建莆田东阳村东阳八景，齐流环带，栗树列平，湖山倒影，东海浮沙，六桥夜月，绿野春光，两宫拱翼，孤寺依堤。湖南衡阳王江村王江八景为杏岭晨曦，城冈夕照，二水交流，七峰叠翠，王江吊月，马岭桥云，背田藕耕，上湖群木。关于八景的记述之多，充分反映了传统村落对景观建构的重视以及八景设计的普遍性。此外，八景以人文意境为基础，在乡贤和过往文人的诗词画作中对风物景观进行了生动的、反复的、极尽式的描绘与再现，其创造出的美的意象更具文化内涵，使村落景观更具审美文化功能。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商贾大量兴起，他们积极回乡建设村落，极其注重村落景观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趣，通常运用古典园林艺术的表现手法和风水理论建造大批村落园林。其中，徽商的发展十分兴盛，为村落园林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徽州地区的村落景观样式最为典型。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为营造开天门闭地户的风水环境，增加水口的索要之势，徽州地区的村落一般在近村口的河流水口地带建造园林，故又称水口园林。明清时期，水口园林多集中于徽州府辖制的涉县、依县、休宁县等地，其中以涉县唐模村的谭干园最为典型。水口园林通常以天然山溪湖泊为基础，以桥作关锁，辅之以树、亭、塘等点缀，将山水、田园、村舍融为一体，成为村民休憩社交的公共场所。 如若村落文化强调兴文运等人文含义，则以文昌阁、魁星楼、文笔塔等建筑为主，辅之以庙、亭、堤、桥、树等。又常在水中央立罗星洲或作土墩，并在其上建庙或阁。比如浙江乌青镇的分水墩上建有阁，歙县丰南村吴氏曾为两淮八大盐商之一，其村内修建了十大名园及十二楼。徽州村落园林以新安文化为滋养，不仅为村落园林提供了创作理论与表现技巧，更直接影响了村落园林的装饰创作。遗存至今的不少明清村落空间特征明显，除了巧借自然环境构建村落景观，还配置了人工景观节点，形成了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人文景观空间。湖乡村落中这样的景观空间比比皆是，比如湖南郴州板梁村、永州勾栏窑寨均是如此。外在景观体现的空间意象构成历史文化价值丰富的村落文化景观。徽州地区除在进村口建水口园林，还建造了大量牌坊作为进出村口的标志，成为村落的景观节点。在整体规划中，往往考虑村落各类设施，比如街巷、民居、商铺、庙宇等空间布局，形成多样化的景观结构。比如福建崇安县城村，以井字形道路网络为轴线展开空间结构，从形式上延续了方正规整的中心布局传统，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结构简化，将对井中心的钟鼓楼、街署、寺院等改为一般的楼、亭、阁，分置于一字街、十字街、丁字街等地做中景和端景，使村落景观层次丰富，充分反映出村落构景、景观节点布局的灵活性。除了村落八景、水口园林、景观节点，明清时期的村落景观还有许多不同的风格和特征。概而言之，它以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等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国村落辉煌多样的景观文化。